历代至上12章19节到最后14节，大卫从前与非利士人同去，要与扫罗征战，有些马拉西人来投奔大卫，他们却没有帮助非利士人，因为非利士人的首领商议打发他们回去，说恐怕大卫拿我们的首级归降他的主人扫罗。大卫向格利拉去的时候，有马拉西人的千夫长加拿、约拉拔、耶迭、米拉勒、米迦勒、约拉拔、以利户、喜勒大都来投奔他。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且做军长。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军一样，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他们的数目如下：犹大支派拿盾牌的和枪杆和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西缅支派能上阵大能的勇士有7100人，利未支派有4600人，耶和耶大是拿伦家的首领，跟从他的有3700人，还有少年大能的勇士撒都，同着他的有族长22人。便雅悯支派扫罗的族弟兄也有3000人。他们向来大半归顺扫罗家。以法莲支派大能的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800人。马拿西支派册上有名，共18000人都来立大卫作王。以撒迦支派的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希伯伦支派能上阵，用各样的兵器打仗，行五整齐、不生二心的有5万人。拿弗他利支派的有1000军长，跟从他们拿盾牌的和枪有37000人。但支派能摆阵的有28600人，亚瑟支派的能上阵打仗的有4万人，约旦河东的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支派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有12万人。以上都是能手行武的战士，他们都诚实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3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他们的族弟兄给他们预备了。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撒迦、西布伦、拿弗他利人，将许多饼、无瓜果饼、干葡萄酒、油用驴、骆驼、骡牛拖来。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因为以色列人甚着欢乐。
好，我们感谢美华姊妹为我们读经。就是我们把这一章呢，就是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喜格拉这个城市呢，它位于南地，它原来是神呢赐给犹大支派的产业，但是扫罗时代呢被非利士人占领了。所以说，这个我们也知道，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这个时期，他的信心也陷入了低谷。他那个时候只有600人，啊，这个他就投奔了这个加特王雅吉。啊，然后就是非利士地啊，然后呢，神呢也允许大卫按着他自己的主意呢逃到非利士地去，让他呢就是能够更深的来认识自己，然后接受更深的这个破碎。但是呢，神也不允许大卫就说来越过这个界限，所以说神引导这个加特王雅基把大卫安置在喜格拉城，而没有安置在这个非利士的其他的这个城市。所以说大卫这个治理的第一个诚意， 就是犹大支派，就是原来应该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产业。然后大卫呢，我们知道他害怕扫罗啊，他就躲在那里的时候呢，神就来帮助他。我们上一次就是分享，就是有很多扫罗本族的便雅悯的勇士啊，就来到那里来加入他，帮着他打仗。所以大卫就得着这个坚固和安慰。这个对于当时被掳归回的百姓听到这话的时候，也特别的受安慰啊，因为这些百姓归回的时候，心里也有惧怕，外面又有逼迫，所以说他们只要像大卫一样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纵然这个有软弱，但是神呢依然会赐下帮助来兼顾他们。大卫呢那个时候躲在洗格拉的时候呢，但是神这个时候要给他一个 turning point，就是说神不允许继续他在非利士的地方沉沦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就战局就变化了，所以说呢，这个非利士人呢就聚集军旅要和这个以色列人打仗。这个时候呢，大卫就不得不和这个非利士人同去。这个时候他就陷入到一个矛盾或者是一个尴尬当中去，就是说他作为神的受膏者，怎么能和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打仗呢？这个大卫我们说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神量给他的受膏者，也就是量给我们的功课都是有分寸的。就是说虽然神允许大卫陷入那个试探，但是呢却不允许大卫在试探里面失落。所以说呢，神也是管理非利士首领的心就是让他们在关键时候发现，哦，这个大卫原来大卫是扫罗的，曾经是得力的干将，所以说他们不允许大卫参战，就打发他回去。所以说大卫因此就可以有幸离开了这个战场，跟扫罗的死呢毫不相干，并且他得了很多的帮助这个比如说这个马拿西人的千夫长，这可不是普通的战士这个都是这个马拿西支派，就是他有影响力的首领他们在扫罗还没有失败的时候，他们就来投奔大卫可见就说真的是神的力量在帮助大卫。那我们今天这个美华姊妹为我们读的这个从19章到22章呢，就是说有一句这个 key verse 关键的，也就是22节，说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神的大军，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大军一样。所以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也只有神的同在，才能有属灵的勇士兴起我们今天就是神的勇士，就像有一次牧师跟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神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立位人，我们也是属灵的勇士兴起。只有我们兴起了，才能带给我们更多的人这个神的光能够照着他们，所以天天有加增得救的人这个复兴的表现。这些各支派各族的人呢，来归向这个大卫，也是神的这个旨意就是国位，而且他们也深知国位归给大卫也是神的旨意。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支派就是来归向大卫的有多有少那些住的比较近的支派，比如说犹大支派只有6800人，西缅是7100人，而比较远的这个支派呢，比如说西布伦支派有5万人，亚舍支派有4万人，这个河对岸的2个半支派有12万人，这个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那有一种解释呢，就是不是说住的近的支派冷淡什么的，不是，是因为呢他们住的近，就是他们可以随时的这个听从这个神的这个召唤和差遣，那住得远的，因为是不方便嘛。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住得近的支派，因为他们在南面嘛，就是非利士国是在他们的西南面，所以说他们也要时时的提防非利士国的进攻。所以说他们派的人虽然少，但是也一样合用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利未人以及祭司们，就是亚伦家的人就是说，一般我们认为利未人他们是来服侍神的不管是来敬拜的、来干粗活的，他们都是服侍神的。但是呢，在这里呢，他们也上场打仗哦，耶和耶大哦，祭司哦，然后那个撒都哦，大祭司哦，然后上一次那个威风弟兄还说了那个比拿雅这个都是他们都是上阵顶盔冠甲去为神来征战。所以，我们也要按照耶稣基督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原来心中的这个国位呢，是归自己的，是老我的。然后呢，现在的国位呢，要归于大卫也就是归于耶稣基督，也就是刚才牧师反反复复在播放的那首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我们要脱去旧人，换上新人。 以色列12个支派啊，都来归向大卫，也预表着将来呢，就是世上的各族也来归向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的耶稣基督被称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这个，然后在经文里面，他们都诚心的来到希伯伦，所以希伯伦呢是大卫做王的第一个地方啊。这个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哦，我们还讲到有一个支派啊，就是叫以撒迦支派。这个我记得那个雅各对他的预言。就是说，它是一个强壮的驴啊，卧在羊圈里面。你看，它是很驴啊，就是我自己骑过驴哦，驴是很倔强的动物啊，然后不听话的，但是呢，又是很强壮的。这里也预表了，就是说它很有能力，它很强壮，但是它却愿意卧在羊圈里面。我们也是，我们原来在老我里面可能有各样的才能啊，我们觉得很自大。但是我们自从认识主以后呢，我们都愿意伏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下，卧在他的羊圈里面，跟其他的羊一起来顺服神的指引啊。这个，然后这里来的虽然不是很多啊，人比较少，看着好像只有200个族长，可是他们是有影响力的人哦。他们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的族的弟兄也听从他们的命令。这个族派它有个特点，它善于农耕。他会察天看色，知道气候，然后呢，他也善于收集情报。他作为第三者，他愿意，他能够就是从那个战事的发展预见到就是神的旨意，而且这个支派呢，他也就是能够推断出其他的事情，并且是一个低肩负重的一个支派。他们也知道怎样的统领，也知道怎样的服从啊。他们的领导人有智慧、谨慎啊，跟从的人也谦逊殷勤。所以这样的，在神国里面有这样的一支军队的话，一定是无往不利的啊。这个，然后最后呢是38到40节，就是以色列所有的民众一同要立大卫做王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尊主为大，尊主为圣啊，与大卫一同的吃喝，与我们的主一起来饮那个苦杯啊，就像我们昨天一样的，但是也是喜乐的杯啊，带了许多的牛羊，甚是喜乐。那么这个时候你们读到这里，可能心里会产生疑问啊，因为这个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他隆重登基，他的加冕典礼上为什么只讲到吃喝，而且用了很短的经文啊，却没有像我们之前读的那个所罗门王登基的那个时候非常隆重的献祭？其实这也是作者给我们立下一个悬念也好，过渡也好，就是说他要把我们读者的心啊，这个从这个地上的国度转向圣殿。啊，从政治的复兴转向属灵的复兴，接下来呢，下面13章就立即提到啊，大卫就号召大家要把神的约柜运到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他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这个是更重要的，心里面的属灵的复兴，神也是希望归回的百姓在心里面经历一个属灵的复兴啊，重新更新他们的信仰。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问题。今天思考问题呢，昨天已经发给大家了，就是3个。这个立位人可以参军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然后我们自己每个人，我们被什么样的理想、意向吸引着为主效力？啊，然后呢，参考第二个问题，参考以撒迦支派的族长啊，这个他们都是通达实务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应该来通达实务？是否应该顺应潮流呢？啊，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大卫做王，百姓欢喜？
好，谢谢陈姐姊妹啊，因为这一段的历史呢，在撒母耳记下啊有一些记载啊，那比较这两个记录呢，你会发觉有一些历代志上里面提到的细节是撒母耳记的作者没有讲到的啊，比如今天讲到这个，当大卫从战场上下来，回到喜格拉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就发觉哈，这个亚玛力人来把家人都抢走了，东西财物人呢都给抢走了哈。那这里交代哈，就在这个时候，马拿西人来帮助他，真的是哈，神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哈。马拿西人来，然后帮助他们怎么打败那些的那些抢他们东西的那些的贼啊，就是在喜格拉这个地方所发生的哈。在第21节，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就是指着那个亚玛力人。那后面这个23节到37节这一段哈，你数一下13个支派哈，最全的时候啊，这个连利未人都参战了哈， 河东的人也过来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啊，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哈？应该不是在扫罗刚死的时候。扫罗刚被战死的时候呢，是这个犹大人推举大卫在西布伦做王。但这里所记载的不是只是犹大人哦，全以色列人啊，13个支派的都有代表啊，有人多有人少啊，但都出现了哈。这个作者特地很仔细的记载13个支派，每个支派多少人啊，在这里哈，这是全以色列人要推举大卫做王啊，这应该是在他在西布伦做王7年半之后了。所以你看啊，这个历代志的这个作者呢，把很多的重要的细节补充进来啊，有一些的细节呢，又把它忽略掉啊。他要突出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啊，把内战的部分就忽略了哈，强调在大卫的带领之下，全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合一了啊，统一成为一个国度啊，一起来征战啊，所以要突出这个大卫的这个统一全国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这里面哈，我们仔细去体会哈，这里面各个支派各有特点啊。这个都聚集在大卫的旗下啊，为神的国度来征战哈，是非常美的一个图画哈。
我们今天是两个大方面哈，一个就是思考这个百万大军来跟随大卫的这个情景啊，我们思考是多么美的一幅画面，就像利未人。这些做祭司的，他们都来参战，还有就是像以撒家人，这里面提到的，就是20个族多个族长，他们通达事务哈，他们因为能够分辨哈，有分辨力，看得见扫罗他自己的动机是，他虽然骁勇善战，但是呢，他是以私欲去驱使的，而大卫呢，他的心向神，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就是说，有识别能力的人就勇士就来跟随他哈。还有这么多的人，每一天的供给要有多少啊？为什么会运转得这么好哈？真的都是神在供给哈。每个人呢都做按照自己的能力各行其能各尽其职，真是非常美好的一幅画面哈。所以呢，就是也是提醒我们，不管是在顺利还是在困境，越是困难，越要有一颗单纯的心，紧紧跟随。那么在我们今天就是跟随主耶稣的引领哈，因为世上的缠绕啊。不安定的因素非常多，我们看什么呢？我们看神的大能，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无论世上是有困难险境，只要我们的心定，我们就能够有盼望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众星同心合一，万民归一，也就是一开始这个歌曲所分享的，有神引领，我们的心坚定，要跟随他，世上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尊崇神，我们敬畏神，我们感谢神，我们就会有同心合一的这样的大军去征战，去取得胜利哈。那第二个思考呢，就是我们自己当今的征战是什么哈？我们今天对主的忠诚度是如何？我们要好好的反思哈。那么撒旦呢？时刻都在来临，都在。试探我们，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回应方式呢？我们是顺从撒旦的引诱呢，还是保持中立不闻不问呢？还是与其抗争啊，做神国的勇士哈？那这个都是我们自己随时随地，我们都要准备好，要知道有神。引领我们，我们自己的心不要屈从于世界哈，所以呢，像世界上现在最大的一个考验就是男女性别的混杂，神最初告诉我们的戒律就是神造男女哈，实际上是神叫什么神掌权，我们要遵从神所设立的秩序这些东西，所以求神引领我们，做神国的大军，我们要有分辨率，而不是随波逐流。
好，谢谢雷青的分享哈，在第40节特别提到哈，当这些人啊在一起庆祝哈，拥立大卫为王的时候啊，这里讲说，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哈，为什么他们能够甚是欢乐呢？啊，因为顺应神的作为哈，看到神的这个高立大卫为王哈，经过这么多年，这个大卫 当初被撒母耳高立的时候，没有多少人认他为王的啊，逃亡期间这个没有人敢帮助他啊。但最后呢，上一次我们读到的12章18节，带领这个勇士的30个勇士的这个带头的亚玛撒在这个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就讲出这样的话因为他认出这是神在帮助大卫。所以他们也愿意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一起来同大卫一起来为神的国度征战所以再经过7年半这个全以色列的人都一起来认出了聚集都来拥立大卫为王神的应许终于成就了，所以这个喜乐也是从上帝而来的那特别是记载这13个支派的时候各有特点。利未人、以撒迦支派的、便雅悯支派的，等等，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特点，包括打仗的，这个有些人是这个列队整齐摆阵的，特别善于摆阵的是但支派，这个拿弗他利提到他们拿盾牌和枪，攻守平衡的，然后这个讲到西布伦支派是行伍整齐、不生二心的，用不同的言语去描述不同的支派，这个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这个是神的身体有人做手，有人做脚，有人做口这个肢体呢各自的功用不同，但是配搭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完美的、健康的运行的这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身体呢，就会发挥神的功用，在这个头主耶稣基督的带领之下来做这个头要去做的事情。那今天就很清楚了，就是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要成就的大使命了。呀，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今天我们朝着同样一个方向使用我们各自的恩赐、才能、时间、精力就是为着这一个目标在各个地方、不同的地点为主去做见证。我们小组这个雷雷弟兄给我们简单的做了一个见证他是来参加这个。幸福小组第9课听到这个受洗的意义的时候他以前就已经信主了那这次呢，他特别有这个从神而来的感动，他要快快的受洗你看，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刚刚2个星期他就很积极的联系到当地的教会上了当地教会预备的洗礼班，通过考试在这个复活节这一天接受了洗礼好像他们一起受洗有20位。在那个教会里面受洗，哇，感谢主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呢，我们都很受激励，看到神的作为，也看到累累弟兄的顺从我们听到神的话不用太多，听到以后就去行，这就蒙福了你看神就给他预备当地的教会1年只有2次洗礼这次就让他赶上了所以感谢赞美主所以鼓励大家我们天天来读神的话就是要这样，我们不要太被那些我们读不懂的那一部分 bother 不要纠结那些的事情而是要专心在我们读得懂的、我们已经清楚的、我们已经明白的就要去快快的去遵行今天我们读到大卫的所召集的这个军队在神的国度里面同心征战那我们就要朝着这个方向去祷告了，朝着这个方向去行了。我们今天在今天这个文化的环境具体的这个地点、这个时代的背景之下，我们怎么去为基督去做见证呢？怎么为基督去征战呢？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落到实处的去学习的
对，牧师其实点出了这一章的这个中心，就是在写的这个当时是对百姓说，今天也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作为来自各方的，甚至是原来是受窘迫的呀，这个甚至是还有原来有一些真的是不太好的人，怎么在神的国里面就成为被神改造更新，然后成为神国的军队这个我们知道神对以色列的旨意呢，就是。老百姓他想着又恢复到大卫时代的这个荣光和统一这个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这个用他能力装备的这个军兵，我们来不断的在这个抵挡撒旦的权势，我们与撒旦征战， 然后，如果即使我们的肉身是会疲倦的啊，但是就像这些勇士一样，相互的扶持，相互的帮补。有的人是特别善于审时度势来做决策的，有的人是特别的强壮，可以上阵打仗的。然后我们的肢体各个的配搭，然后就是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呢，也守护我们的信心和力量。大家还记得摩西，那个亚伦跟户儿举着摩西的手，那耶稣基督就在我们心里面。这个兼顾我们的这个心，然后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不乏力，从不困倦，而且从他那里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今天的教会啊，我们的共同点，不管你是什么长老会呀、什么宣道会呀，我们的共同点就是有一位神啊，我们抱着一个共同的志向啊，就是来让神的福音啊传遍。这个世界各地，然后让我们在神里面得着这个合一啊！但是今天的教会呢，这个似乎也有一些不太好的趋势，比如说是容易受到各种思潮，尤其是过去4年的影响，就是产生了分裂，或者是面临着这个属灵的征战啊！这个如果是教会啊软弱跌倒了，如果是顺应那个世界的潮流。那个就不好了。我们说教会要审时度势，要知道神的心思意念，要看到神的意向。教会要通达时务，要通达在这个地方啊，不能通达在世界上。所以说，这个以撒迦支派给我们做了很好的例子啊。他们知道神的心意，他们知道神要让大卫做王的。我们也今天也知道，神要让耶稣基督做王，直到永远。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说他在那里做王，我们来为他征战。不管是教会，不管是个人，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在面临这个属灵的征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跟你的肉体在征战，跟那个来攻击你的邪灵在征战。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每一天要顶盔贯甲来作战。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历史，当耶稣基督作王，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啊，是以基督的这个以前的英美这些欧美的国家，他们输出的是耶稣基督的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就强盛，神就保守他们。啊，这个民心也就向往这些国家。我们没有人今天是向往要到缅甸呀，到老挝呀，到那个叙利亚呀、伊朗啊这些国家，因为那些国家都是邪灵在作王啊。我们要让这个不仅是美国，不仅是中国，我们要让这个世界耶稣基督在更多的人心中、更多的国度心中做王做主。虽然这个得救的人是少的，但是呢，依靠我们每个人来传福音，我们也真心的为自己的国家的领导人祷告，让他更多的来认识主，更多的来顺服主，更多的来行使神的旨意。所以说，大卫作王，百姓快乐，哪怕是不信神的人，他不喜欢看到一个敌基督的人作王，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愿神的话语，让愿神的权柄在全地啊都能够得到彰显。
当我们思想这个国度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今天的教会，神是借着教会，来彰显神国度在地上的拓展，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借着教会，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一个政治的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政治的领袖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神给他们是在地上有一个秩序的社会而已，真正的君王是在教会里，主耶稣基督。
星期五的时候，上一段的时候就一直提到神如何来帮助大卫。那之后我们也看到说，真的是神就是让大卫能够在那个非利士人当中就退下来，没有攻击以色列人，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还有就是借着亚玛力人来袭的时候，神也感应了马拿西人来协助。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在22节这边。之后呢，就是天天都有人来帮助大卫，就是让大卫的军队呢能够成为大军，如神的军队。那我们也思考了一下，大卫他在逃亡的时候，从一个人之后呢，变成大约有600多个人来跟从他。那这600多人呢，都是一些不良之人，有逃难的，有匪类，有那个被人家追债的。然后呢，之后呢，现在呢， 从23节这边一直到37节，我们看到共有36万人来跟随他。那人会越来越多，那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的品质能够吸引到这么多的人来跟从他呢？那我们看到就是在他逃亡的这段时间呢，神自己就来造就他，然后因着神的造就呢，他生命也散发出了领袖的特质，所以呢。这些人呢，跟从他的人呢，生命也得到了改造。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的生命经过神的造就，不断的磨练，我们也可以散发出那美好的馨香之气来吸引人。那我们看到说，跟从他的人，大卫他的本身的这些品质呢，他是有仁、有义、敬畏神的，而且呢，他也是一直在谦卑的。那这样这个好的特质呢，就来吸引到这些人。那我们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这些人呢跟来跟从大卫的这些人的特色是什么？第一个，我们从这个23节这边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都是已经是预备打仗的兵，然后呢是要照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所以呢，他们都是知道也看到了要照神的话来做。那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在38节这边，他们这些人呢都是诚心的来到，而且呢，他们都是要立大卫为以色列的王。还有我们也看到说，当他们跟大卫在一块这3日呢，他们是与大卫一同是很亲近的。一同吃喝，那关系是非常彼此的亲密，没有任就是不生分的。然后之后呢，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以撒加、基布伦还有拿弗他利他们呢，也都不藏私，将许多的物品一起来需要给大家一同来分享。然后呢，我们看到最后就是他们是同心合一的，所以他们是欢乐的。那我们再从这些当中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来提醒，就是说，从那个32节这边，以撒家的族长，这边看到说，他们都通达时务，所以他们都是知道这个时候到了，他们要立大卫为王。那这个也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也是要有一个像以撒家族长这样子一个敏锐的一个灵。知道神的国时间到的时候，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奋起，做神国的精兵。然后我们也要如33节这边，西布伦他们不生恶心，所以我们跟从主也是一样，我们要专心跟从，永不回头，我们不生恶心。那再来，我们看到立位人这个神职人员的角色，神职人员不应只局限在于会堂教会的侍奉。而是应该是在我们生活上，有关我们生活上的任何事情都要参与啊，不管是政治啊，或者是在那个军队里头，都有全职的侍奉，然后做一个全人的侍奉来侍奉主。
好，谢谢九万跟其他组的分享啊。我们看见一个领袖的特质，这边大卫显出他在神面前的谦卑，他敬畏神，他顺服神。而且当百姓跟从他的时候，刚刚大家都说他很欢乐，因为看到一个扫罗之后，一个好的王出现了，所以他们在神面前能够同心合一。这个刚刚那个陈姐也讲了，对于我们教会来讲，我们教会有很多肢体啊，怎么同心合一呢？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很重要。这以弗所第四章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恩赐大小，在教会里面各尽其职，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这是讨神喜欢的。
好，谢谢吴长老啊，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我们已经连着3个星期哈，在背诵以弗所书的经文。上个星期我们背的是第6节哈，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欢喜的，也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啊。上周呢，我们背第7节哈，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啊。本周呢，我们接着背第8节哈。 因为啊，把这个原因给我们讲出来了哈。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神要使我们行的事叫善事哈。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啊。这是我们的盼望哈。好的，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哈，一起来，我们先来读一遍。以弗所
以弗
书
所
六
书
章
六章
八
八
节，
节，
因
因为
为
晓
晓
得
得个
个
人
人
所
所
行的善
善
事，
事，
无论
无论
是
是
为
为
奴
奴
的，
的，
是
是
自
自
主
主
的，
的，
都
都
必
必
按
按
所
所
行
行
的
的
得
得
主的赏
赏
赐。
赐。六章
以
八
弗
节，
所书
六
六
章
章八
八
节，
节，
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你的大能，愿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愿你做我们的元帅。我们都在你里面合一，我们各个的肢体在主里面同心合一，为主来行荣耀的事情。愿你的光你彰显在全地，愿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啊，愿我们永远遵行你的旨意，从昔在一直到永远。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
阿
门。
门，
阿门。